你救赎的大爱，主啊，借着你道成的肉身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来敬拜你，主啊，愿我们的心灵，愿我们的诚实都蒙你的悦纳，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12月23号，这个我们这边很多的上班的公司啊，或者是小孩如果念大学的话，都已经开始了这个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大家的心情都好像比较轻松，而每一个人都是很期待的这一段的时光啊，因为欢乐的啊，这个家人团聚啊，不管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计划出门旅游，或者是剩下还有两三天可以到这个mall里面去为亲朋好友买礼物，都是令我们非常兴奋的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越在这个期待的当中，好像我们就越不能够承受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了。每次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或是特别的假期啊，其实中国人也这样子哈，这个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有的时候如果说一些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在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也有提到，如果说家里边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很不好的事情，在这个节日附近发生了，那一年都很难过，甚至以后的几年，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想到那年当时的一些情况。好像是越兴奋越欢乐，后面的也会越令我们有一些这个伤感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令你不愉快或者是伤感的事情，好像社会上也有一些不太好的新闻啊，总是让我们的这个假期度的好像总是有一些缺憾在那边啊，就好像你现在打开报纸啊，其实好事不太多，每天看到新闻都是这个奥巴马和这个国会议员就是在讨论这个physical cliff 啊，再过几天再讨论不出来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税都要多交了啊，这个 recession 会不会重新再发生，有个阴影在上面啊，尤其是在8天以前这个 Connecticut 的这个幼稚园被枪杀的20个小孩，还有8个大人被枪杀的事件，都影响到我们这个欢乐的心情。甚至我看前两天看报纸说这个上个礼拜一直到上个礼拜五，连这个零售业这个他们在做生意的每这个礼拜都是生意最好的一个礼拜啊，后来因为这个枪杀的事件，这个美国东北角的这几个州的生意都大受影响。那尤其是我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常常看到一些文章，也听到一些基督徒对为了这个圣诞节的商业化都非常的生气，好像欢乐一个忧愁连在一起。那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我想我也好像有不太不是在这个例外的里边上个礼拜我们家的两个孩子都从大学放假回来，所以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家里边实在是很欢乐，我们这个把这个一年没有生的这个壁炉就开始生了一个壁炉，那个柴火放在里边，那个啪啪啪那个声音还有那个温暖的那个气息就送出来，然后我们全家就窝在这个炉子旁边就闲话家常他们的大学的生活是怎么样啊，他们同学的情形是怎么样啊，然后我们也把我们家里边大人所发生的事情跟他们谈一谈连那个狗都很喜欢在窝在这个炉子旁边实在是很兴奋也很安慰也很高兴。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总是觉得最近这一个礼拜或者是这一阵子心里边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负担不能说是阴影在里面有些负担，因为 我想许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明年开始要全时间在教会侍奉了。我每次想到说，哇，我要负下一个这么大的重担啊，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啊，实在是诚惶诚恐的啊。所以我真是想到这些，我就想到这个《双城记》里面的前言里面说哈，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光，也是一个最坏的时光。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在这个圣诞节的前两天，你怎么来看圣诞节和今年这个假期啊？那我在想说，我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圣诞节？弟兄姐妹，你应该怎么样来看圣诞节？我就想起啊，这个在这个十二月初的时候，我曾经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8节到39节两节圣经，主对门徒的邀请说：“你们来看，来思想哈，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开始教导他的门徒。”那从这个思想，我就想起来哈，可能我们要想想哈。如果我们再继续接续这个思路的话，我们来想想，如果这些使徒们哈，他们也有一个圣诞节的话，他们要怎么样过圣诞节？他们对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件事情，他要怎么来看呢？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就想说，感谢主哈，其实圣经里面有讲这件事情啊，也是在约翰福音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它基本上是记载的使徒约翰怎么样来看圣诞节，所以我把今天的经文给大家念一遍啊，非常简单，只有三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4节、16节、17节，我把15节先跳开了啊，好，我念给大家听啊，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16节到17节，14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6节到17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来的。首先哈，我们第一个看到了哈，约翰把这个圣诞节他的一个定义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基本上对使徒约翰来说，我觉得他是想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事件。为什么说是最伟大的事件呢？因为我们这边说的道成肉身，可能我们要往前面看，我们才知道这个道是多么了不起的道。约翰福音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道在约翰他这边讲的道是什么呢？他说道就是神，这个道其实就是神讲的话。那神讲的话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就是在整本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了，在这个第一章上面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用他的话来创造世界。所以这个道就是神的话，这个道就是神。那这个创造万物的神今天成了一个肉身，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啊！我们不要轻看了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仔细想想看，约翰为什么讲说道成肉身呢？他为什么不讲说道成了人，或者是道成了耶稣基督，或者是道成了baby 的基督哈？我们今天圣诞节都是讲说这个圣诞节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很可爱的耶稣基督降生了。约翰不是这样子想啊，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不仅是人而且是肉身。为什么要让肉身不用人呢？ 我想约翰有他特别的意思啊，为什么呢？哈，因为人哈，其实我们现在可能都有哈，但是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思想，就觉得啊，人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肉身的层面，就是我们肉体的层面，一个是精神的层面。这个精神的层面是高超的哈，所以这个道呢，应该是属于精神的层面上面，这个肉体呢是低下而且是败坏的，好，所以人要追求那个道，是要追求那个形而上的道，是那个高超的道，但是这个身体是一直走向败坏的。道和肉身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观念，而且道和肉身应该是完全能够分开的。那今天道成了肉身，基本上是要把我们以前的观念要完全的改过来，一个败坏的肉身今天居然可以承受神这个道，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然后更让我们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什么哈？他说住在我们的中间。我在想哈，如果一个道它可以变为肉身的话，它实在是不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哦。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报纸啊，什么枪杀的事件啊，我们眼睛看到的大部分是不好的事情。我如果是那个道的话，好，我可能就是在一个那个一个高山上哈，你要求道的话，就跑到那个那个什么这个峨眉山上哈，你来求道哈。不是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这个耶稣是让我们可以看得到、摸着着，可以让我们亲近的。这个不仅在约翰福音这样子讲哈，在约翰一辈子，我觉得他的对道成肉身的观念，对是这么样的深哦。他在约翰一书里边也是这样子写哈，他说：“论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使徒约翰对这个道可以成了肉身，而且住在我们的中间，那个印象是这么的深哈。他，我想他每天在想，他一想到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说，这个道住在我们中间，是多么的可贵啊！我在想，我们可能要从圣经的角度再来想一想啊。其实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说白了一点哈，就是以马内利；说白了一点，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以前我们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讲太多了，可能就失去了那个对我们身上的那个冲击和震撼力啊。我们从旧约上想一想哈，我觉得旧约的犹太人对神哈是又爱又怕。为什么说又爱又怕呢？哈，你看啊，以马内利啊，还有这些观念在诗篇呐，哈，在以赛亚书都常常在讲哦，这个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好像那个帐幕住在人的中间，好，都是给犹太人的一个安全感哈，保障。好，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不怕遭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犹太人也很怕神在他们的当中哈，啊，因为在记不记得大家在看这个出埃及记啊里面讲说，这个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啊，那个荣光是这么的大，那个声音是这么的响啊，啊，这个百姓都怕的说不敢再祈求这个神离开他们远一点哈，都不敢再听到那个声音了。即使摩西他亲自把那个板子领下来的时候，啊，这个百姓都不敢看到这个摩西脸上说反照的这个荣光，所以摩西还要把他的脸能够遮起来哈。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写的哈，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有写的。因为人，我们的天然人哈，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见到神， 但是耶稣的诞生呢，不但让我们享受神的同在，而且让我们可以避免看到神所带来的那个失去我们生命的恐惧，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已经够我们为圣诞节来稀奇来感谢了。其实啊，道成肉身成为很多基督徒的这个一生的座右铭和一生的经历啊。我在好几次的这个宣教士的自传里面啊，我看到了这句话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宣教士他们出去到一个异文化的地方，他的生活水准打了一个大折扣啊，他要学当地的语言，他要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他要吃他从来没有吃过的那个食物，他要忍受他离开亲人，离开他所生长的环境那个孤单。但是我好几次看到他们的一个这个动力的来源呢，就是道成肉身，因为耶稣他可以这样子摆上，所以变成很多基督徒也可以摆上。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也是同样的可以摆上，好，我们可以踏出我们的这个舒适环境的一步的话，我想多多少少我们都要体会到道成肉身在我们身上的影响。我们来再看哈，这边他讲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读了这三段的经文哈，我觉得道成肉身对约翰他感受最深的，我想就这两个字哈，其实英文或者是希腊文就是这一个字哦，就是恩典。你看看我们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有多少次的恩典出来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一次恩典，从他丰满的恩典里又是一个恩典，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是恩典加上恩典，恩典加上恩典。律法本是借摩西出来的，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传的。我算了哈，一二三四五次的恩典出来，所以恩典就是我们今天在想道成肉身，我们来讲圣诞节，我们应该深深的印在我们脑海里面。什么是恩典哈？什么是恩典？每次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这个基本的工作都要做的哈，就是看一看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所以我就去查了字典，也去查了这些神学词典哈，非常长哦，恩典，我就想把它浓缩成几个字。后来我花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想我放弃了哈，我不要解释恩典了哈，因为我觉得与其我们把恩典来做一个定义的话，还不如从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我们来体会，我们来尝一尝。弟兄姐妹，其实你和我的生命里面都曾经尝受到恩典，我们在体会那个恩典之后，可能我们对恩典的定义就会更清楚和明白。诗篇34篇这样子讲，你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人也跟我们讲，恩典你不要太去分析，恩典呢你就要尝一尝，我们今天要尝一尝。所以我觉得恩典贵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知识上对恩典知道了，我们对恩典了解了，而是我们在那个接受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品尝那个恩典。什么是品尝？我们品尝 是好像是 去那个饮茶的时候 去喝那个饮茶，不是你去吃 buffet 的时候第一轮要赶快吃，怕第二轮那个好吃的就没有了，那是狼吞虎咽，那是不是品尝。恩典是要我们品尝的时候，那这个品尝呢，不但那个时候品尝，事后过了以后我们还可以来回忆。 在回忆的当中，我们还是那么享受那个恩典，那个才是恩典。你有没有在很需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帮助从什么时候而来，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来了，它解决了你和我马上心头的那个问题，然后我们的心里边有那个一股的暖流啊，就进到我们的心里边来。那个时候你的心里边充满了是什么？我想不仅是充满了那个感谢哈，是充满了那个恩典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哈，我对恩典的一个领受的一个例子哈。上个礼拜，这个林长老在我们当中分享，他在这个服兵役的时候住过医院哈，就想起引起我的回忆哈。我在服兵役的时候也住过医院，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一考上大学要大专集训哈，所以我在大专集训的时候就上了成功岭哈。那成功岭是入伍训练哈，入伍训练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是非常的辛苦哈。那如果弟兄姐妹，你如果去这个看过一些电影，或者是你当过兵的话，你就知道入伍训练不但是辛苦啊哈，那些 drill sergeant 哈，那些班长们呢哈，他都要杀鸡儆猴哈。他这个新兵来了之后，他要杀一个鸡来警告这些猴子哈。那很不幸的哈，我是在第一个梯次下午一点钟开始报道的时候，我就是第一个进到那个军营里边。啊，不幸的时候，我从下午三点钟就开始变成那只鸡哈，所以我的那个时候非常的难过哈。我从第一天开始，就我那天大概做了300多个伏地挺身哈，做了100多个仰卧起坐哈，到晚上吃饭的时候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哈。然后每天班长就整我，整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就胃出血，大量出血，就进到了医院。那我记得我进到医院以后，第二天、第三天哈，这个台湾的陆军总司令哈，那个是马鞍兰上将哈，三颗星的，跑到这个成功岭的医院来探望这个病患哈，尤其是大专生哈。结果那个刚开始哈，这个整个的一个病院里边的30几张病床，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所以他就过来看一看，当然是很慈祥啊哈，他就说年纪轻轻的。啊，怎么不好好照顾身体呀？哈，这个一点苦都吃不了啊！哈，啊，就走了。哦，我就觉得哎，这个恩慈太少了一点啊。第二天我妈妈来了，哦，就是嘘寒问暖，我的心就非常的这个暖哈。然后过了一个礼拜，我就被退训了哈，因为那个训练的时间7个礼拜，你超过一个礼拜就要被退训了。然后我回到家里边之后。好，我爸爸就跟我讲说，年纪轻轻的要注意身体啊，不要一点苦都吃不了。我爸爸也是军人哈，说我都经过了那些，哎呀，我听到好失望啊。我觉得我爸爸是怎么好像太这个了一点哈，太没有温情了一点啊。那这件事情就过了哈。然后这个我暑假被退训了，然后又上了一个学期的课，结果大一升大二的，那是寒假的时候，大一升大二就是暑假的时候，我要去补训，所以我就补训了。我去补训的那时候，我就学乖了哈，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就是，头也低着，然后班长讲什么话也不笑啊，就是呆呆傻傻的，所以我就没有做到那一只鸡哈，所以我就想说，我这个几个礼拜一定要好好的平安无日的能够度日下去哈。结果过了一个将近不到一个礼拜的时候，我有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在野外受训的时候，突然那个号兵哈吹了一个号，叭叭叭叭，我们就知道那是一定将军来了哈。我们都受过训练，说将军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在做什么事情都要马上立正哈。然后那个我们的连长就跑过去报告说，我们这是第几营第几。第几连现在的科目是什么样，然后兵总共多少，这个士兵教官有总共多少干什么啊，然后我就听到我们站得远远的哈，动都不敢动啊。然后那个将军跟我们的连长讲了几句话，那个我们连长突然转过身哈，他说 李香珍过来，哇，我听到了，我吓得我的脚都软了哈，因为我连那个班长我都怕着要躲哈，这个将军来，我知道我这辈我这样这下子日子就难过了哈。结果我去了一看，哇，知道哈，那个时候我的伯父哈，我爸爸的好朋友，他那个正好是少将的当时的参谋长来视察了。哎呀，我就心里放一块石头哈。那个参谋长看到我就是说，啊，强森啊，在这边哈，啊，好好的保养这个照顾你的身体哈。然后跟梁朗讲说，好好的照顾他。啊，所以我那个我那天好高兴啊。回去的时候，我突然想说，哎呀，其实我这半年以来对我爸爸都有点不太高兴哈，觉得他不体谅我。一直到我到那个时候，我才想到说，其实他老早都已经安排了哈。我觉得哈，这个就是恩典哈。我到事后，我常常想到的时候，我跟我爸爸的距离就近了很多，我好像可以多了解他一些对我的深意哈。他对我有要求的，但是在要求的后面呢，他有那个恩典在里边。约翰说，耶稣基督的诞生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恩典里边最大的恩典。这个恩典呢，是神丰满的恩典的表现。你看看我们上面他怎么写哈，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恩典已经满满到不能够再满了，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恩典了，以后他还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呢，十六节说这个是恩上加恩，已经有恩了再加上恩，这个恩已经满了还要再加上这个恩，这个是什么恩典呢？其实恩上加恩哈，这个可以说是希伯来文里边的最高级哈。希伯来文因为没有最高级的哈，所以就是说两个字的重复叠在一起的，就是那个最高的。好像我们说这个圣哉圣哉圣哉，就是圣洁的最高级，恩典的最高级就是恩上加恩。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整个的想了一下。其实约翰福音里边的一个线索哈，一条线就是恩典。其实我们可以用恩典把约翰福音整个的串联起来，或者是把包括约翰一二三书都可以用恩典能够接在一起哈。我就很简单的把约翰福音的几个神迹，我们所熟悉的几个神迹，我用恩典再跟弟兄姐妹描述一次哈。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从水变酒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那基本上这个呢，就是把我们从旧约的一个律法时代带到新约的恩典的时代，一个旧酒换新酒的一个恩典。第四章呢，这个耶稣在遥远的地方用遥控哈医好了大臣的儿子，这个基本上约翰告诉我们，那是耶稣大能的彰显，他带给我们他大能医治的恩典，这又是恩典啊。在第五章，在耶稣在比斯大池医好了38年的这个瘫子，基本上他是在讲说，耶稣他是给我们一个赦罪的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恩典。第六章，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是耶稣供应我们每天生命生活上需要的恩典。第九章，耶稣医好了那个瞎子，生来的瞎子，这个呢是耶稣带给我们，让我们眼睛可以明亮，可以了解神的话，可以给我们有更丰盛生命的恩典。第十一章，拉撒路的复活，是耶稣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恩典，从复活的生命上给我们看到了我们有复活的一个信心。所以不管你怎么看哈， 耶稣的一言一行都让我们看到他恩典的可贵。然后这个恩上加恩，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思，不仅是耶稣生平的一言一行，耶稣他的受死和复活，更是他原来的恩的上面再加上一个恩典。那恩上加恩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好，就是说耶稣的恩典是不但是这样子来给我们，耶稣这个恩上加恩的恩呢，是把神最终最大那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是什么呢？神就是要人完全的能够得到他自己。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要我们要体会的啊，因为我们在刚刚开始得救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了解好像是停留在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呢，其实这个福音是在我们一辈子的生命生活上面都有它的影响的。我们今天仍然活在福音的里面，这个恩典是继续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才叫说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已经领受了，我们已经领受了，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还是要领受，这个才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神给我们完完全全的他的自己，这个就是恩典的最高的境界啊，就是以神为乐。但是我觉得恩上加恩另外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呢，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的宽容，他的接受，他的慈悲，他的怜悯，他的爱心，是他坐在我们身上的。就我像我刚才讲这个，这个恩典不是我们今天来看，不是今天我们来分析的，这些恩典以后或者是现在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恩典，也就是把我们的宽容，把我们对人的接受，我们的慈悲怜悯，我们对别人的爱心，也能够分享到别人的身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真正的我们能够承受神的恩典。这个也就是恩上加恩，第一个恩典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二个恩典是我们从我们身上付出的这个恩典，这个就是恩上加恩。我们来再看哈，这边讲说有真理啊，又不知不觉哈，我又很喜欢下定义哈，到底是什么是真理哈？真理其实就是说话算话，你讲的话是真的，也就是名副其实。所以真理有一个特色，一定是跟事实符合的。但是我觉得真理也不见得是跟事实符合而已哈，因为真理不是在陈述一件事情，真理应该是你说的话你可以做到，所以真理呢是跟能力可以接在一起的。真理可以把你说的话，可以把你答应的事情做得到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一个医生跟一个人讲说，某某，对不起啊，你今天得了癌症，但是呢你的癌症的这个治愈的率哈啊，可能50%或者是90%，我不知道啊，那我觉得这个医生呢他只告诉了这个病人有关癌症的事实，但是他没有达到这个真正了解癌症这个真理的地步。为什么呢？他没有把握，他讲的话，他这个医生他所要的责任他没有把握，他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哈，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最高点哈，真理的极致就是能力最高点的极致。能力最高点的极致是什么？ 只有神自己。所以我们绕了一大圈，真理其实就是神他自己，因为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真理的目的是要神来做我们生命的内涵。今天神是他道成了肉身，把恩典和真理带到我们的中间。这个恩典和真理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神他自己。所以真理呢，就是让人能够认识他，认识神了之后，就认识了真理。这个真理呢，也印证了我们在神面前接受这个恩典的一个事实和经历。这个才是真理啊！我们这边也看到了哈，真理和律法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十七节说，律法本是从摩西传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读了律法，你念了圣经以后对律法怎么样啊？我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对律法好像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感觉啊。其实我觉得这是错的啊。好，耶稣来的就是说，我不是要废了律法，我乃要成全律法啊。这个其实罗马书前面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啊。其实律法是好的啊，律法是给我们一个规范。给我们一个界限，让我们可以回到神那边去。但是呢，我觉得律法差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律法没有能力。今天法律也是一样哈，法律说你不能够杀人，但是法律没有能力叫人不能够杀人，要不然八天以前那个疯子也不会把这些小孩都杀掉了啊。所以这个真理他有能力是高过律法的。那耶稣基督跟摩西比起来是怎么样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仔细来看哈。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是传律法，摩西不是来设立律法。这个律法是从神出来的，还是从神出来的？摩西只是一个律法的传递者，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怎么样？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本身，他的本质上就是恩典和真理，他不要传这个恩典和真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传的这个恩典和真理，但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恩典和真理。想到了恩典和真理啊，我们也不禁想起来哈，其实恩典和真理是有一点冲突的哈。你想想看哈，我觉得这个我在美国就觉得美国人的恩典好像是比较多哈。每次我以前看了一些这个有关孩子教育的事情呢哈，你看美国的美国人对孩子就是说哈，你如果你小孩考了一个60分哈，你先不要说他。不好哈，那中国的家长就说你为什么拿一个 C 啊 ？C 当然是绝对挨骂了。拿一个 B 说你为什么不拿 A 哈？美国人拿一个60分说 ，Wow, you did a wonderful job， 啊，这个是恩典哈，但是这个不是真理啊。恩典和真理，弟兄姐妹是要平衡的，但是人哈，我们人很难在恩典和真理里面达到一个平衡，但是在神里边。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要想一想，弟兄姐妹，这边讲到说哈，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从恩典和真理的平衡里边出来的。这边我们要见过哈，这个见过。原来的意思不是这个见，就是眼睛看到的看到的这个看见。这个英文翻译的很好，是说这个那英文叫做 behold， 就是说我们注视到他的这个从恩典和真理来的荣光。注视就是很认真在这个在看，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恩典哈，我们常常在这想，在回忆。在这个恩典的当中，在回想，在回忆，在接受更多的恩典， 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我们都见过，我们都尝过他的恩典和真理。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圣诞的假期的当中，好不好，我们安静下来回想一下，在这个恩典和真理的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多少。做一个总结啊，我想总结里面一定要有应用啊，免得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听说啊，对一些这个主日的信息哈，觉得我们主日信息的应用不够啊，其实有很多的应用哈，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的应用哈，我们怎么样来在今年的圣诞节来一个回想或者是再思呢？我觉得有三点。我可以给大家的应用哈，第一个，我们的应用是在救恩的当中，我们更要来思考道成肉身对我们的影响。在这个救恩的当中哈，我觉得在这个圣诞假期的这一个礼拜之间，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可以盼望着哈，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份礼物，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有一个更深的感激。这个感激哈，不仅是我们的救恩哈，不仅是今天我已经成了基督徒就算了，而是这个福音在我们每天的生命里边，让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的生命有一个连结，在这个生命里边，让我们可以更了解恩典和真理，在这个恩典里边呢，我们可以更珍惜的在这个圣诞节中间，我们享受与家人相处的这个欢笑，我们可以很珍惜的、很享受的来欣赏我们这些圣诞的音乐。好，我们教会的诗班给我们唱的，我们儿童的诗班，我们甚至在末里边都可以听到这些很难得一年才听到一度的圣诞音乐。哈，我们来分享，我们来享乐。在这个友谊，在这个亲情，在这个对我们对别人的关怀里边，我们在这个圣诞假期中间，我们来学着饶恕别人，啊，这个是在我们救恩的当中可以得到的啊。真理让我们能够自由，自由使我们可以承受在这个欢乐的中间，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把世界上那一切从上面来的美善都带给我们，这个才是平安夜里边真正的平安。这个是我们的应用的第一个，在救恩的当中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当这个。第二个，在人际的关系的当中，我们可以期盼着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发出来更多的恩典，因为我们是恩上加恩，第一个恩典是从耶稣那边领受过来的，第二个恩典是从我的身上发出给别人的。所以这样子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年的圣诞假期应该是比较好过的啊。我常常看到一些电影电视剧啊，或者是听到一些好像在这个假期的中间，很多人就比较太什么太敏感哈，太 sensitive 哈，啊，对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就觉得很有些沮丧哈，很容易 upset 哈。所以在这个恩典和真理的当中呢，我会少花一点的时间和精力去批评别人，啊，他的这个送的礼不对，好，他买的礼物不是我想要的，啊，他为什么对我没有一点表示啊？我能够容忍。我可以更体恤别人，我可以更多一点了来服侍别人，而不太在乎受别人的服侍。我对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更多一点的领会，在我的人际关系的当中多付出一点。第三点呢，我觉得从恩典和真理的当中，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上面，我们可以期盼着我们在这个长大成熟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更可以迈开那一大步，因为在恩典的和真理的当中， 我们的视野会更打开一点，因为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在我的身上以后，我的世界就会变大了一点。我不但可以好像给别人多一点，而且我也可以更宽大的一点来接受别人给我的恩典。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可以更多的接受一点我自己，因为人最大的难处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陷在自我的框框里面，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接纳我们的自己。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我们来这个见过他的荣光我们来注视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的荣光，所以我们渴慕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我们爱耶稣基督，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样的来一起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而变化，我可以从我自己的限制中间，从我自己有限的能力中间能够走出来，所以我就不太这么焦虑，我也不太这么忧愁听众姐妹，这个不是在讲你这个是在讲我自己。我刚才讲了我想到明年1月开始教会一切的大小事情要我来负责任的话，我觉得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我实在不晓得应该怎么办但是恩典和真理可以让我得自由，我可以从我自我的限制里边出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今天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你要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人生但是道成了肉身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来的。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你来到世界上主啊，不仅是让我们欢度这个圣诞节而已，主啊，你把恩典和真理不仅是带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主啊，也带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更胜一步的主啊，你要把这个恩典和真理由我们的身上能够带给我们周边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过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人生。这样子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